圣修伯里说，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。林肯说，影响我最深远的是我的母亲以及她所说的故事。
我爱月亮床边故事。
晚安月亮床边故事，小青姐姐邀请每一位大孩子小孩子一起听故事，不管多忙
也要和你一起听故事。
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听故事，我是小青姐姐。我们继续来听《狮子与我》14集的故事。我们会听到艾莎这个新手妈妈越来越上手了，她到哪都带着这些小狮子，又喂奶又跟他们玩耍，甚至会带小狮子去看她抓到的猎物，好像要展现一下妈妈的本领哦。而更让球衣他们感动的是，本来呢，他们一接近艾莎和小狮子就会被以吼叫驱赶，但是渐渐的，艾莎竟然带自己的孩子们回去找球衣。这对球衣跟先生来说，艾莎能回到原野适应大自然的生存法则，甚至繁衍了下一代，这些都是非常不容易的，不过艾莎做到了。我们来听球衣继续说这个故事。狮子与我14集，母子之情。小狮子们大概有6个月大，健康情形很不错，他们很黏艾莎，艾莎对他们也很有耐心，她还试图把他们带到我身边，但是只要我一伸出手，他们就会立刻板着脸躲开。天黑之后，艾莎带着孩子们进入树林。我回到营地时，艾莎已经带着她的小孩在离我的帐篷有10公尺远的地方来等我。我高兴地拍拍她，立刻派人去把她下午吃剩的肉给搬来，但是她不肯让工人们靠近，我只好独自把肉拖到她面前，她才放心地吃起来。帐篷的时候，艾莎也跟进来，她还呼唤她的小孩，但是3只小狮子只在外面不停地叫。艾莎出去找他们，我也跟出去。天空月亮缓缓升起，我们一起坐在草地上，艾莎紧紧靠着我，小狮子就躲在她的怀里吃奶。虽然有了小孩，艾莎对我还是像以前一样的信任，还让我分享她所有的快乐，她当母亲的喜悦。我忽然感觉在艾莎的面前，我自己真的很卑微，也很渺小。第二天早上，他们就走了。因为昨晚的一场雨，我们找不到他的踪迹。到了下午，艾莎又独自回来，而且很饿的样子。我一面喂他吃肉，一面派人去找小狮子。为了要引他回到窝里，我还故意沿着他的足迹走出去。艾莎果然紧张地跟上来，他把我带到一块巨石上面，我好不容易爬上去，正想拍拍他的头，艾莎却气急败坏地打了我一掌，她不愿意我再靠近，我只好下来，然后用望远镜观察他们。艾莎和她的小孩玩得正高兴呢。 乔治回来后，听见我告诉他的这个消息，也兴冲冲地想去看。艾莎很快就出现，但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，一会儿挡在我们面前，一会儿又回到矮林里，还带我们兜了一个大圈子再回到营地。两天之后，我们再度去拜访他，他完全是一副戒备的状态。这时候我们才明白，他自己带孩子来看我们，和我们去看他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。又过了两个星期，艾莎才带着她的孩子来营地拜访乔治。混熟了之后，我们终于知道艾莎的小孩是两个公的，一个母的。老大胆子很大，我们叫他假爸，意思呢就是天神下凡。而很胆小的弟弟呢，我们取叫郭巴。而很像妈妈的妹妹，我们就叫她小艾莎。每当艾莎来拜访我们，撒娇过后总会靠着我坐下，然后就呼唤她的小狮子们过来。这时候只有大胆的假爸会稍微靠近，郭巴跟小艾莎常常就是在安全界限之外。艾莎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孩子们会这么怕我，不过她也无计可施。艾莎就这样常常带她的小孩来营地吃饭，小狮子们不在乎工人在厨房聊天，但是如果工人离开厨房靠近了他们，哪怕是一个最轻微的字眼都会把他们吓跑，所以工人们一看到小狮子都知道不要说话。有两个晚上，艾莎都是独自回来，她兴高采烈地把桌上的碗盘全都扫到地上。刚好这时候有客人来访，也因为这样，这些客人们才明白为什么在我们的营地里，这些用具几乎都是用摔不破的材料做成的。有天晚上下雨，艾莎照例会到乔治的帐篷躲雨，她一直要小狮子们跟着，可是小狮子们却宁可在外面淋雨，说什么都不肯到里面。后来艾莎只好出去找他们，我们就听见他们一直在营地里走来走去，在雨声当中隐约还有一些嘈杂的声音。到了深夜，我们才发现那些嘈杂的声音是来自我们的访客，他们的帐篷被大雨给打垮了。当我们忙着拯救他们时，艾莎一家子就在一边看热闹，也还好他们没有加入这场混战，不然恐怕会更难以收拾。艾莎费尽苦心想要拉近我和她的小孩子们之间的距离，艾莎甚至到我的帐篷坐在我的背后，在轻声呼唤小狮子们来吃奶，让小狮子们非要经过我的身边不可。对于小狮子怕人的野性，我想让他们继续保持，这对他们原野的生活是有益的，所以我忍下心来，我只是坐着不动。艾莎看我这样不肯跟他的小狮子们互动亲热，他对我相当的失望。我希望有一天艾莎能够明白我的一番苦心。对艾莎来说，有一件事情让她非常的痛苦，那就是老是在她身上飞来飞去的滋滋蝇。这些挥不去的滋滋蝇每次都会让她不得不跑到我面前，让我替她驱赶。但是当我在为她驱赶这些恼人的东西时，她的几个孩子们通通都会进入备战状态，看到我对他们的母亲挥来挥去的，他们非常担心母亲受到伤害。 尤其是假爸，每次我一这样，他就会弓起身子坐在一边，一副随时要冲出来救母亲的样子。至于艾莎的丈夫，他不止没有负起养家的责任，还常常跑到营地里偷肉，有次还跳到卡车上抢羊肉。更糟糕的是，有一次艾莎带着孩子们到帐篷外吃东西，她的丈夫突然出现，艾莎紧张的肉也顾不得吃了，带着三只小狮子赶快离开。在故事当中，我们好像一直听到艾莎和她的小狮子，最后才听到了一点点艾莎的先生这头公狮子。好奇怪哦，为什么不像人类的世界一样，爸爸妈妈会一起守护养育他们的下一代呢？其实在大自然原野的生存法则当中是这样子分配的，公狮子呢，他们是负责传宗接代，他们也会打猎，但是呢，是由母狮子来负责猎食，然后喂养自己的孩子。所以当公狮子完成了传宗接代繁衍的任务之后呢，他们就大部分都是会先离开的，因为对他们来说，他们还要去守护他们的地盘。在原野当中非常广大的非洲草原，其实他们都靠着气味来分别他们自己的领域。所以呢，公狮子每天要做的事情，除了一直睡觉之外，还有偶尔会打猎之外，就是要守护他的地盘。如果让他闻到在他的地盘之内有别的公狮子的气味的话呢，哦，很懒惰的公狮子就一定要振作起来，去找那个侵入地盘的公狮子，好好的一决生死哦。而通常这样子的打斗都是非常激烈的，虽然一样是同类，但是公狮子之间的打斗有时候常常会伤重到几乎要致命哦。所以公狮子呢，也并不是整天都好吃懒做没事哦，其实他们也是在守护着整个非洲草原的生态平衡哦。那不知道你会不会好奇，如果公狮子爸爸回到了他们的身边，看到了小狮子们，是不是会燃起那种父爱，然后跟他们好好的重享天伦之乐呢？其实呢，在真实的原野生活非洲草原上是并不会这样的，因为对公狮子来说，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和母狮传宗接代，还有保护它的地盘，因为这样他们才能够在非洲草原生生不息地繁衍下去。也因为这样，所以母狮呢必须担任养护这个小狮子的责任，因为母狮才能够真的是完全的有母性，然后不管他的孩子是公狮子母狮子，他都能够好好的为他们猎食，为他们保护，而不会让公狮子来危害小狮子。所以造物主很奇妙，让公狮子跟母狮子有这样子的分工，让整个非洲草原所有的动物能够平衡相处。今天的故事就先说到这里，下一集的故事我们再继续来听听艾莎和她的三个孩子，三只可爱的小狮子们还会有什么有趣的事呢？明天晚上再继续来听 Bone Free 狮子与我的故事。祝你有个好梦，晚安，拜拜。
小朋友要睡觉了，晚安。
本节目由文化部影视局补助制播。